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及圣会，并且在看直播的弟兄姊妹诚心所愿。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就是当你的手机跌在地下的时候，或者撞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的荧幕保护贴呢出现了一个很小的裂痕。这个很小的裂痕呢，如果你不理它就会越来越大，大到你整个贴都要换了它，甚至呢你不理它的时候呢，那个贴就会刮伤你的手。如果用电话的荧幕保护贴的裂痕比喻你属灵的生命的时候，那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常常去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没有一些破口，我们知道的但我们一直都不理它，也都不敢去跟上帝去说，而这些罪的破口不断会蚕食我们跟上帝和好的关系，以致带来往后很多骨牌性的后果。今天的讲题就是蒙赦罪之福，经文是来自诗篇32篇，求圣灵帮助我们去提醒我们，藉着这篇的讲道或者当中的例子能够去帮助我们回归去上帝里面去认罪去悔改。特别当我们刚才我见到弟兄姊妹投入在敬拜的当中的时候，即代表我们跟上帝的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更加不要让罪成为了我们跟上帝敬拜的拦阻。作者大卫作为一国之君可以说是享尽富贵荣华，即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现代俗语所说就是说他是人生的胜利组。但是在大卫在诗篇32篇里面，他重新去演绎什么叫是有福。有福呢，我请弟兄姊妹先读第一、第二节先，请。过犯得赦免，罪恶蒙遮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不算为有罪，内心没有诡诈的人有福了。在两次经文里面，他讲到有福两次。这个人是怎样的呢？讲紧他是其实他不是没有犯罪，而是他罪恶蒙遮盖，内心是没有诡诈的。即是说这个人其实在上帝面前他曾经是犯过罪，亦都是愿意去认罪悔改，愿意求上帝宽恕，经历上帝那个的怜悯。大卫其实经历了什么才有这个有福呢？他觉得是他经历了一个什么蒙赦罪的过程呢？从经文里面可以今天分三个部分去看。11节里面第一个部分就是他经历了闭口不认罪，在1至4节之后他就开口承认罪，这个是他生命一个很大很大的转折点。最后他能够欢呼得释放，去到上帝的面前很欢呼的去着约去敬拜神。全诗闭口不认罪呢，第一部分呢在1至5节其实讲到很多关于罪的形容词，包括过犯、罪恶、罪或者是恶。罪的意思就是说人扭曲了上帝原本创造时候的美好，做了一些破坏或者违反上帝律法的行为，无论在思想、言语或者心思上得罪上帝。如果大家都认识大卫这个一国之君，你可以看一看撒母耳记下11、12章里面很详细记载了他曾经去犯奸淫杀人夫一些黑材料。他的过犯是犯了什么的过犯呢？就是他越过了上帝给他的界线，他色迷心窍，跟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犯奸淫，也将他据为己有。当大卫和拔士巴犯奸淫之后，拔士巴就怀了身孕了，而大卫就想尽办法怎样将这些罪恶去遮盖。他想到就是速速就是召他的丈夫回来，乌利亚回来，希望乌利亚和他妻子同房，这样就可以瞒天过海，没人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乌利亚在经文里面有讲，就是他很忠心耿耿，一直都没回到家，以致大卫其实再想办法他仍然是死不悔改。他将乌利亚派到去战场里面最前线的地方，希望他被击杀而死，从此就烟消云散，可以说是毁尸灭迹。其实正如大卫所愿，当乌利亚真的去到战场的时候，真的战死了沙场。大卫就名正言顺，将他的拔士巴就接回去宫里面，成为他的妻子，也都生了一个孩子。大卫在耶和华的眼中可以说是行了一件恶的事， 是欺诈了上帝，亦都带来往后很沉重的效果。我相信大家都认识十诫，是吗？每个礼拜你翻崇拜都总会听一次的。那我或者我都考下大家了，尝试用十诫，虽然很细致的字，大家应该记得的嘛，是吗？十诫里面究竟扫描一下大卫，十诫里面大卫犯了些什么的，哪几诫的呢？我给十秒时间大家，大家估下十诫里面哪一诫是犯了的呢？应该不难到大家，是吗？我先看第五至第十诫先。如果第五至第十诫大家知道是对人的一些诫命来的，那当中他犯了什么诫？六、七、八、九、十全部都犯了，包括他不可杀人，就是他借刀杀人。第七诫不可奸淫，那很明显就是跟拔士巴犯奸淫，甚至有了身孕。第八诫不可偷盗，就是将人家的妻子据为己有。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害人，就是欺诈自己的下属，俾佢咧战死沙场，以致咧希望冇事发生咁样。而第十诫亦都系讲紧不可贪恋人哋嘅妻子。而一至四诫，大家有冇睇到佢犯咗边一诫啊？对上帝嗰方面，佢犯咗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大卫其实作为上帝受高嘅一国之君，佢有权力，佢掌控一切，佢咧有一个嘅资格去差派任何人咧去做任何佢想做嘅事。他原本是一个很爱慕上帝的一国之君，但是到最后当他大权在握的时候，他就以自己为上帝，以自己为中心，认为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他就可以自己想怎样做就怎样做。最终他抵受不住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甚至满足自己的骄傲。当上帝没看不在这里，当上帝没有到，也都看不到他自己生命一个很大的破口，以自己为中心，忘记了边个真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弟兄姊妹，所以当我哋每个礼拜去听主礼、聆听十诫嘅时候，我哋必须要好认真、好敬虔、好谦卑嘅态度去聆听，听下究竟边一诫系经常自己会犯嘅咧，或者有冇啲破口，其实由头到尾都冇去应付，冇去面对，继续让呢个罪沉溺喺你嘅生命嘅当中。记住，我哋唔好让罪让在我们生命里面变得麻木，也不要将认罪只是觉得是礼仪的一部分，而是没有真实的去到上帝面前去面对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我们要记得认罪悔过其实是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也帮助我们去通往上帝领受他更加多的恩典和祝福，让上帝的医治和恩典都临到我们每一个的当中。藉着今天的讲道，能够大家去自省。而上帝赦罪的宣告也有三个动词，包括赦免、遮盖和不算。赦免的意思原本就是孭起的意思，背起他的意思，即是说将罪孭起了。罪本身其实是一份重量，一份担子，将你整个人坠下去，很重坠下去，你根本上没办法去自己去应付。就好像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上帝就是这样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谁是背负我们的痛苦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背负起我们的重担，背负起我们的罪，以致我们能够得到轻省。而遮盖这个字就是讲着施恩座的意思，在旧约里面施恩座的意思，即是讲着是摆在至圣所那个约柜的盖，意思就是遮住，不被那个审判者去见到的意思，亦都有赦罪的意思，避过了上帝审判的眼目。当我们犯罪之后，上帝就将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罪一笔勾销，情况就好像粉笔字一样抹晒它，什么都没有，亦都用涂改带这样去遮了我们曾经所犯过的罪，因为我们的相信耶稣的赎罪祭，以致能够挽回上帝那副的怒气。而不算，上帝其实看我们原本是每一个都是罪人来的，但是不算为有罪，就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相信他，因着信，因为这份的相信，上帝再不计算我们的罪，也都不再追究我们。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第三、第四节，请。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呻吟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 你的手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大卫又见到他是闭口不认罪，他曾经在这个状态可以说足足一年的时间那么多。经文里面讲到，无论日头夜晚，上帝的手都压住他的身上，以致他的身上发生了什么身体问题呢？呻吟，骨头枯干，身上沉重，精力耗尽，产生了很多身心灵 的问题。呻吟就是你会想到就是一声叹息，就是不断自叹息，自己知道有罪，但是仍然是不敢不肯去面对，仍然在心灵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争战在当中。骨头枯干就是一份的无力感，无力感就是说你的身体的力量不断的衰退，骨头与骨头呢不断在磨，好像磨到软骨都没了，无力站起身，做什么事都力不从心。当罪埋藏在一个人的心里面的时候，你会想到就是有个责备的声音，特别当我们每一个信主的罪在里面，在你里面心里面的时候，你的声音就跟你说你要认罪悔改，内心有一个很大的争战，以致你精力耗尽，就好像夏天的干旱一样，就情况就好像干旱的情况，就好像今年的中国或者欧洲一些的地方受到极端的天气影响，很多地方都传出旱灾的情况，亦都是一些以鱼类为主要食物的一些的动物都面临死亡。当人是落在这些的困苦这些的状态的里面，可以说生命里面属灵的生命很枯干，枯干到就来死了。在这个情况之下，我相信大卫其实他熬得很辛苦，他合理化自己的罪，亦都建立了一个很强的一个的自我防卫机制，可以说是自己欺人，失去了自己诚信的能力，长期在罪恶当中去打滚，可以说是自己呃自己，亦都呃上帝，上帝都不放过他，上帝就是用手去压住他，压到他他自己很辛苦，心灵里面受了一个长期的煎熬，那个力量呢，那份沉重呢，我想你都会想到。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必须呢每个礼拜去听主礼的认罪的时间呢，又或者当我们去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要检视我们自己那个属灵的生命，会不会仍然是有一些外在的情欲，上帝不喜悦的关系，又或者前累了你们很久的罪，坏习惯，一些坏脾气，又或者你心灵的里面有些什么事情是仍然主导着你呢？会不会有一些情绪上面的弱点呢？又或者是一些你个人的软弱呢？即是说简单讲，就是这些地方仍然是未得胜的，未被主耶稣基督去掌权，未掌管。虽然你们是说口称耶稣为主，但是生命上面有一些地方仍然是没有被主耶稣去掌管。从大卫的经历里面，我们见到呢罪恶会产生很多的毒素，不断蚕食和上帝的关系，而这些罪的破口就好像漏斗一样，将属灵的养分一滴一滴地流走，甚至对于罪恶呢失去了敏感，直到呢大卫直到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里面，上帝就差派了先知拿单先知去责备他，甚至大卫和乌利亚所生的儿子都夭折了，大卫开始才醒悟过来，他开始开口去承认罪，他已经是受到很大的良心的谴责，没办法去隐藏他的罪。我请弟兄姊妹一起和我读第五节的经文，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从第三节他原本闭口不认罪，到了第五节他开口承认罪，成为他属灵生命一个很大的转捩点。他用了三个字去代表他认罪，包括陈明、不隐瞒和承认。大卫他知道自己一个人没办法搞定，搞不定这个罪恶，也都没办法去面对罪恶的煎熬，只能够透过上帝的恩典和爱才可以得到赦免和释放。无论如何收家都好，他都要衰衰地回到上帝那里，去重新去认罪，重新做一个属灵的大扫除。 我仍然記得咧，喺當年咧未讀神學之前咧，即係未全職侍奉之前咧，我都係好似敬拜隊咁樣，台上邊敬拜隊咁樣喺台上邊去服侍，去唱歌啦，彈樂器，亦都咧有喺BSF 嗰個嘅組長訓練嗰度去服侍。咁喺當中咧，其實好記得，即係兩邊嘅導師都有講嘅。當我哋去敬拜啦，又或者當我哋去服侍，當我哋去到上帝面前嘅時候咧，我哋必須要檢視自己同上帝嗰份嘅關係，而個關係。比喻就好似一塊玻璃咁，原本塊玻璃咧就係立立令，原本就係立立令，你好睇清楚、通透見到對面嘅事情。但係如果當你犯咗罪之後咧，嗰啲污點就影響咗啦，影響咗你嘅生命就好似嗰個污點咁樣，影響咗讓人見唔到上帝，睇唔清楚上帝，都因為你嘅罪惡而影響咗人見到上帝嗰個嘅聖潔啦。回想翻自己咧，即係當年咧都係一個即係血氣方剛嘅時間。即係都好容易上色情嘅網站去睇嘅，呢個我自己必須要承認。心裏邊有段時間咧都唔敢講啊，即係覺得好羞家啦，翻教會應該要好聖潔啦，敬拜隊聖潔嘅喎，唔應該做啲咁嘅行為。但係原來當我檢視翻我自己嘅生命嘅時候咧，當年咧我有同弟兄去分享自己一個嘅好大嘅軟弱啊。雖然係覺得好掙扎、好羞恥。覺得啊咁嘅事情點可以講出去嘅咧？但係聖靈咧不斷提醒我要向人、要向導師去認罪。咁喺一份好安全嘅關係裏邊咧，咁我就鼓起勇氣啦，同弟兄啦、同導師咧去分享自己嗰個對於聖嗰個嘅掙扎同埋誘惑，同埋咧弟兄咧都鼓勵我一齊咧去翻去上帝裏邊去認罪，一齊去聽道，一齊常常去敬拜，常常去認罪，追求上帝嘅聖潔，亦都將自己嘅舊我啦、老我咧釘喺十字架上邊。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里面讲到，因为凡世上的东西好比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这三样东西包括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常常都是世界的拉力，将我们从上帝里面拉走。所以我们必须好好去想，当我们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办法去面对抗衡这些罪恶呢？咁咧，我就諗咗四個 R 俾大家嘅。四個 R 咧就係點樣抗衡咧？就係第一個咧就叫 resist 抗拒。呢個咧好需要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嘅弱點喺邊度，你知道邊一啲地方係自己嘅問題，特別係咪眼肉嘅情慾，定係肉體嘅情慾，定係啲驕傲嘅地方咧？咁呢地方咧，你就會去留意啦，就避免呢啲嘅圖像或者意念咧出現喺你嘅腦海嘅當中。但係當你冇辦法去面对的时候，依图像出现的时候，那你就要 run 了，就要跑了，离开，避免这些的图像负面的思绪去在你的脑海里面，在你的心灵里面的滋长。一旦你发现它滋长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大胆跟它宣告，因为是进入一个属灵的争战当中。你要宣告耶稣基督就是你的主，是你生命的主，祂去帮助你去面对，靠着圣灵的能力去面对一切罪恶的试探。亦都好似馬丁路德曾經講過啦，你唔可能去阻止雀仔喺頭上邊去飛過，但係你可以阻止佢喺頭上面捉巢一樣。所以當我哋面對呢啲情況之後，我哋需要去保護自己咧，就要 redirect， 我哋需要去重新轉移我哋嘅視線、我哋嘅心思意念，翻去聖經嘅當中。咁喺我同弟兄嗰個嘅交談嘅裏邊啦，弟兄都鼓勵我就一齊去祈禱。就好似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里面讲，你要逃避年轻人的私欲，同那以纯洁的心求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实、仁爱、和平。当我们面对这些的诱惑的时候，就要 redirect 回去上帝的话语的当中，回去十字架的能力的当中，以致我们能够去战胜这些 的罪恶。最后就是要更新了，同你一啲嘅追求上帝嘅人咧，追求上帝圣洁嘅人咧，一齐去敬拜，一齐咧常常去读圣经啦，追求嗰份嘅公义同埋仁爱，免得世界嘅事情咧吸引你过于上帝嘅话语。我哋要记得咧，唔系罪使你远离圣经，系圣经使你远离罪。虽然听落去好似好老土，成日都讲圣经，但系确实呢一个系千古不变嘅定律，就系圣经帮助我们去面对上帝话语，有能力去使我们面对一切的罪恶。我们必须要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常常灌输一些 正面的上帝话语，以致能够去抵抗一些负面，一些不是属于上帝一些 的诱惑。所以鼓励大家，如果当中未结婚的弟兄姊妹，我想你找一个同性 的弟兄或者姊妹，去作为你的祷伴，将你心里面一些挣扎同他一起分享，一起去成长，一起去追求上帝。而结了婚的，我希望你的伴侣就是你的祷伴，就是你的那个属灵的追求者，一起去面对你在关系上面一些挣扎和诱惑，一起在属灵上面一起去成长。最后就是欢呼得释放，就是大卫能够开口认罪之后，他能够释放，他能够在上帝面前很自由地去敬拜。让我们一起读第六、第七节，请。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向你祷告，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临到他。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欢呼四面环绕我。诗人是呼吁我们，凡虔诚人，即是说是每一个忠诚，每一个是上帝属上帝的子民，都要以虔诚的心去到上帝面前去认罪祈祷。这个呢做法更加要越快越好，不要拖，不要等到上帝审判，就是大水泛滥的时候，你没办法去捉住任何东西，因为大水将你推到一个你自己都没想到的地方。在性命难保的情况之下，大卫其实回到他自己的经验里面，他再一次的去到上帝面前去颂赞，因为他经历了上帝的拯救，上帝就是他的藏身之处，亦都是保佑他同埋环绕他。他受到虽然曾经犯罪，良心受到谴责，但他愿意去回转去悔改。所以当我们能够认罪的时候，就不要让我们的良心变得麻木或者是没有感觉。而第八、第九节，他继续去教导我们，我请弟兄姊妹一起读出来。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驴马，需用嚼环缰绳勒住，不然他就不会靠近你。大卫去教导我们怎样才能够真正的有福呢？就是要倚靠耶和华。在当中我们需要去倚靠，有三个字他讲过，就是教导，关于教导、指示和劝诫。大卫很具体的用一个比喻，就是无知的驴马。这个驴马就是没有知识的，他不识分左右，也都没有判断力。那怎样才能够让一个驴马能够被主人去控制，能够去再一次走回正路的当中呢？只能够用嚼环和缰绳。那你可以想到，当有人去箍住只马的时候，他一定会挣扎，用很大的力度很想逃脱，很想去不要被这个的嚼环去箍住他。过程当中一定面对很多的伤痕，一定很多面对很多的痛苦。其实诗人很想以第一身的经验今天跟我们讲，就是不要让我们做无知的驴马，不要让我们经历到满身伤痕，再要被上帝去用嚼环和缰绳去控制我们，去勒住我们，去管教我们。今天的讲道其实不单单跟弟兄姊妹讲，当我预备的过程当中，我找了一个见证，是牧师的见证来的，是 Jackson Choi 牧师的见证。他来自基督教金巴伦长老会澳门堂的牧师，他2009年就已经呼召，被上帝呼召从美国去澳门那里服侍。当他做传道人的时候，他仍然有些坏习惯，仍然是改不了，包括是性、赌和食烟，都挺大问题。原来传道人都有些这样的情况，他三个的问题仍然困扰了他很久。他在2011年就跟太太结婚没久，跟太太一起去韩国的祈祷山去访韩，去那里 去参加一个聚会。当中牧师就有一个祈祷会里面，要每一个会众要去彻底去认罪，认一些他从来都不敢在上帝面前讲的一些罪。这个牧师就真的去这样做，即当时传道人就这样做，就是求圣灵去充满他，求圣灵去指导他哪一道地方是出了问题。 他很坦诚地向主去认罪，去说他的问题，因为他不想影响了和上帝的关系，更加不想失去了上帝给他那份的呼召。之后他一一这样说，包括性、赌、食烟几方面 的事情，他都去认出来，也都哭得很犀利，在当时哭到收不到声，以致他重新在上帝面前立志。经过这一次之后，上帝就帮助他，这些的罪恶都不成为他的捆绑。他回去离开韩国的途中， Jason 就很坦白跟太太说，就他曾经有食烟的习惯，也都将包烟给回太太，我不再食烟的了，以后都不会再这样做。其实圣灵都不单单这样，他还要去催逼他，要他跟太太认罪，认他关于性方面的罪。他就想，其实我都没结婚之后都没再犯这些罪，为什么要我认呢？而圣灵就不断要跟他说，当他纠缠了几天之后，他终于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他跟太太说他曾经在婚前犯的性行为的罪。当他说完之后，太太就面色一沉，他从来都不知道这些事，他觉得很难，他觉得很为难的当中。但是当他一日之后，上帝跟他说，上帝都赦免了这个牧师 Jackson 的时候，他这个太太都要去宽恕他的丈夫。以后从此之后，他们夫妇人的关系变得很好，也都没有再有任何当中的秘密在当中。而牧师 Jackson 的牧师，他当中的见证，他的改变都让教会很多人都见到，他的生命重新充满了基督的香气，也都充满了基督的光芒，让人知道虽然他有一个不见得光的过去，但是可以靠着上帝那份的宽恕，他在上帝面前的认罪，重新的立志。我相信上帝其实他想不想用着环缰绳控制勒住我们，他很想是用慈诚爱索，透过我们每一个礼拜的听道，真是回转当中，不想我们跌到遍体鳞伤。诗篇三十二篇是大卫一篇的悔悔诗，也都是他一篇的清谢的诗歌。当大卫犯了一连串犯罪的行为，生命里面跌跌碰碰之后，他仍然数算上帝给他的赦罪的恩典，以清谢作为一个结束。诗人原本都感觉到那个罪的重量，刚才都看过罪那份 的困难在他身上，但是他最终能够回到上帝那里。我请弟兄姊妹同我读第十第一节，请。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义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心里正直的人啊，你们都当欢呼。这段经文里面，他呼吁我们每一个在罪恶里面得释放的人，必须要倚靠耶和华，我们要成为义人，也都是心里正直的人。大卫都发出了三个的呼吁，就是当我们蒙赦罪之后，我们就可以很释放的在上帝面前，去刚才大家敬拜一样，去欢喜，去快乐，去欢呼。当上帝成为了大卫一个很大的吸引力，成为了赦罪的恩典之后，他的赦罪恩典之后，他就有这份力量去向上帝去作出一份清谢。所以今天当圣灵要光照我们的时候，透过讲道，透过刚才所讲的例子，对你心里面有说话的时候，很希望真的能够回到上帝面前，毫无隐藏的将你的罪恶，将你的软弱跟上帝一一来倾诉，不怕去揭示我们心里面一些的污秽和软弱。最后我想用一幅画作为一个结束。这幅画是一个英国的女画家叫 Elizabeth Wren 画的。这幅画就叫每当我们认罪悔改，父神总会立时以拥抱来宽恕我们。 Whenever we repent of our sins, God the Father embraces us in sweet movement of forgiveness。 让我们这段时间很想都安静，让我们的心去省察自己。我希望透过这幅画，上帝都跟你说话。在画里面你看到有两个人物，一个就是在上边，上边那个就是很爱我们的天父爸爸。 好画家咧，好想我哋咧代入去喺下边嗰个人物嘅当中，去感受一下天父嗰份无条件嘅爱。佢好想用拥抱去同我哋建立一份安全嘅关系。我哋喺佢面前可以好赤裸躺开，我哋唔需要介意自己嘅本相系点。我都请大家咧去睇一睇呢幅画，唔知道有啲乜嘢系吸引你嘅当中。当我们再看这幅画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人的身躯，他的身体其实跟背景是一样的，都是呈现一个深紫色。而这个深紫色和上帝的黄色发出一个很大的对比，和一个很大显影得上帝那份的光辉。而天父他做了什么呢？就很想伸只手去触摸，去抚摸，去重新去拥抱这个人，去接纳这个人。他向下这样倾，很想将这个人抱入去怀中。当我们再看这个人的时候，那个画家就用一些深紫色，刚才所说的，去描绘他的身体，他的身躯。而他的面都被上帝那份温柔，那份慈爱的光去照耀。就好像大卫经历了一个先知拿单先知的提醒，他重新回到上帝的当中，很想透过这幅画，这个人他现在的属灵光景，去检视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生命有没有一些的破口，仍然是没有很 真实的去面对。很想大家可以有一段安静时间，如果大家可以的话，都请你合上双眼。不知道你属灵生命当中的破口，会不会是一些外在肉体的情欲，一些眼目的情欲，或者一些纠缠不清的关系呢？而在内在生命的里面，会不会有些生命的脆弱的地方，你仍然是不肯去面对，仍然是偏行己路，心里面充满了很多仇恨、苦毒、自私、贪婪、恐惧，不敢去接受天父的拥抱。好恳求这段时间，愿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光照我们心思意念，我们外显的行为。我们要重新将我们生命所有的主权要交回给天父，让天父这个无条件的爱再一次去拥抱，去接纳我们。无论你以往发生过什么几咁羞家的罪，上帝都愿意透过耶稣基督去宽恕你，去接纳你。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仍然享受最终之乐，长期在压力和苦毒的当中。我们要同天父爸爸你建立一份亲密的关系，毫无拦阻的在你面前去敬拜，做回一个真实的自己。愿意今天我们每一个坦诚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再一次依靠圣灵的能力，恳求天父的赦免，我们自省己罪，免得让罪在我们生命里面发酵。天父的心意就是很想用慈诚爱索将我们挽回，他不希望用缰绳着环去勒住我们，亦都唔想我哋行冤枉嘅路。亲爱天父啊，求你嘅圣灵再一次光照我哋嘅隐而未见嘅罪。当我哋去到你面前嘅时候，我哋要献上我哋悔改嘅心灵、悔改嘅舌头、 悔改的身体，我们要再一次献给你成为活祭。无论过去有意无意的过犯，我们都求主你去赦免，因为你讲过，圣经里面讲，我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我们宣告你就是那位得胜死亡、得胜罪恶的主，感谢你从来没有嫌弃我们，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即使当我们怀疑自己是否值得被爱的时候，你的话语再一次肯定我们，透过诗篇32篇、大卫的悔悔诗、他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出路，我们可以依靠你，依靠你，趁住可以寻找你的时候就向你去祷告。愿主你继续去帮助我们，愿你的爱常常去感动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不再做无知的驴马，行回一条上帝你要行的义路。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以求，诚心所愿。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从主祷文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